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来到蔡伯牧师的圣经讲座。今天的信息要向我们展示耶稣生命的优先次序。神呼召我们每位信徒都遵循这样的优先次序。我们的题目是筵席的主。蔡牧师将解释弥赛亚的第一个神迹。这个信息告诉我们，耶稣为我们提供了我们自己无法为自己提供的东西，这是值得感恩的事。现在就让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的第二章，请您留心听今天的信息，把时间交给蔡伯恩牧师。
约翰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一节经文记载，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我想各位必须承认，这个情节好像不太合乎常理。神的儿子，宇宙的创造者，他行的第一个显出荣耀的神迹，是帮助他的母亲解除婚礼的尴尬。这完全不符合人的期望。我们期望的是什么呢？我们的救主伴着闪电或地震降临，然后说，看哪，我是伟大全能的神啊。我想我们都想期待这样的事儿吧。耶稣的第一个神迹至少也应该是把五饼二鱼变成五千个人能吃饱的饭吧。使徒约翰在第一章介绍了耶稣是谁。 在正常的商业交流中，你被介绍给某个人的时候啊，你都会交换名片，名片说明了你是谁，你的职务，你的产品或者是你的目的。名片很小，但表明了你是谁以及你在做什么。耶稣的第一个神迹实际上也像是一个名片，是神做事的记号，宣告了耶稣是谁以及他即将展开的工作，也预告了神会成就的事情。这张名片也指出了耶稣的工作，他在从事施予恩典的工作，同时也显明耶稣为人们提供了人自己无法为自己提供的东西，这就是神的恩典。耶稣提供的是人们无法自己为自己提供的东西。还记得当时的情况吗？那是一场盛大的犹太婚礼，跟我们今天的婚礼不太一样。今天的婚礼多半持续几十分钟，接待的工作最多也就是几个小时。可是那是一场大型的犹太婚礼，这意味着这个婚礼恐怕会持续3到6天哦。哈哈哈哈。到了第三天，他们就喝完了。在热情好客的犹太文化中，这是一个很大的尴尬。主人会感觉到，哎呀，真是失败了。以后我一辈子恐怕都会被别人给记住。我们在婚礼上不周到，没有提供给客人所需要的东西。想一想那种糟糕的情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没有足够准备葡萄酒呢？是有人算错了吗？是有不请自来的客人吗？还是送货的车辆走错了路线吗？我们不知道，只知道结果就是酒没了。有人犯了错误，没有估算好需要的酒量。由于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主人家恐怕永远会感到羞耻跟不安。面对内疚跟羞耻，你会怎么做呢？耶稣今天也会问我们这个问题。这是当时人们所做的事情。玛利亚走向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玛利亚让耶稣帮忙没有错，他知道耶稣是谁，因为他听到天使的歌声和牧羊人的见证，对吗？天使歌唱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玛利亚和那里负责任的人都在想，我们现在需要一些好酒，需要一些平安。玛利亚求问耶稣，而耶稣作为恩典的施予者，提供了人们无法自己为自己提供的东西。现在你已经知道了这个故事，我要解决你的困惑。耶稣在这个神迹中处理了各种的问题。第三、第四节经文记载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也许听过讲道或者是看过解经书谈论这一点，人们对于耶稣这样叫他的母亲，称呼他的母亲为妇人感到不安。耶稣没有说，哦，母亲大人呢、啊？他看起来对玛利亚一点也不温柔也不尊敬。耶稣说的是，妇人，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但你现在必须要知道，这并不是一种侮辱，也不是没有礼貌的语言。事实上，妇人在当时是一个正式的称呼啊，并不是没有礼貌。因为玛利亚的反应说明了这点。玛利亚是一位犹太母亲，当耶稣称她为妇人的时候，她并没有说，嗯，你怎么敢这样叫你的母亲呢？事实上，耶稣在约翰福音还有一次以这种方式非常温柔地对玛利亚说话。各位还记得吗？那个时候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意识到不能够在这个世界继续照顾自己的母亲了，于是他看着母亲跟他所爱的那门徒就是约翰说，妇人，看你的儿子，又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耶稣是温柔的说话的。为什么耶稣如此正式的称呼玛利亚呢？耶稣说，妇人，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这听起来像是要与玛利亚的需要保持距离，也让我们感觉耶稣想要跟玛利亚保持距离。但是我简单的告诉你，这句话在希腊文中是非常隐秘的俚语，实际字面意义的翻译应该是，你跟我生活在不同的国度， 你和我现在并不能分享某些东西，你知道你跟我究竟有什么关系吗？如果你看到了福音书其他地方使用的这句话，你会感到不安。福音书中有非常奇异的事情，有四五次恶魔的口说了这句话。魔鬼对耶稣说，我们与你有什么关系呢？你我处在不同的国度，属于不同的属灵秩序，你和我们并不在同一个空间。耶稣对玛利亚说，你与我有什么关系呢？耶稣并不是不关心玛利亚，耶稣只是更加关注天父的事。他说的是，我不会让地上的事情占据了我的优先顺序，我要以天父的事情为优先。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十六节，耶稣离开了加利利的迦拿，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他发现有些人在神的殿里利用职务谋取利益，这是不对的。各位记得吗？他们不再为神的子民服务了，而是转卖祭品兑换银钱牟利。耶稣把兑换银钱的赶出了圣殿，并且在第十六节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耶稣称玛利亚为妇人，但却称呼天父为我父。这不是耶稣第一次这样做，他说的是，你不能把我父的圣殿变成交易的场所。各位还记得吗？耶稣童年的时候还有一次在圣殿的经历，当时他在圣殿提醒他的母亲玛利亚说，他必须以天父的事情为念。当时约瑟跟玛利亚带着耶稣去耶路撒冷，耶稣那时候还小，走散了。我知道你们可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是你的孩子在露天市场或者是商场里面走散了，玛利亚跟约瑟发现耶稣走散了，就回去找他，却发现耶稣在圣殿里跟文士们谈论宗教的事情。他的父母质疑耶稣，可是耶稣却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感到惊讶呢？你们不知道我必须以我父的事情为念吗？耶稣是用亚兰文说这句话的，他实际上是说，我必须住在我父亲的家里，我必须做他要做我做的事情，天国的事情是我优先处理的，是我生命的动力，所以我不能以地上的事情为优先。第四节经文表明，耶稣把天国的事情放在了优先顺序，他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如果你仔细的读约翰福音，你会发现时候没有到被重复的使用来指向一件事情。你可以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节，还有八章二十节，十二章二十三节，十二章二十七节，还有十三章第一节。每一次耶稣说我的时候或我的时间，指的都是他被钉十字架而受死。耶稣对玛利亚说，天父的事情是我人生的优先事项，我现在不能以张扬的方式做地上的事情，因为会过早的导致我的死亡。如果我使地震动，降下闪电，那我做的事太明显了，会挑战宗教领袖的地位，他们会在我公义成就之前就寻索我的命。我必须在父神面前顺服，做完全人，在正确的时间做神完美的羔羊。玛利亚，我现在不能行你所期望的那种神迹。各位知道玛利亚在做什么吗？第五节，他对仆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我们想象一下，这是发生在家人之间的对话。玛利亚对耶稣说，请帮我摆好桌子。耶稣回答说，我现在没有时间。然后玛利亚却对别人说，不要管他说什么，他要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然后呢，耶稣说，好吧，我会做一点事情。这是神圣的家族，耶稣是神的儿子。奇怪的是，耶稣刚刚说过，玛利亚，我没有时间。玛利亚他没有跟耶稣争辩，没有发生任何的争执，只是把一切都交给了耶稣，让他去处理，并且对仆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玛利亚愿意提出请求，然后把一切交托给神。她说，主啊，我把我的需要交托给你，我顺服你，你知道什么是对我最好的。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顺服耶稣。我们经常认为，如果遇见的是宇宙的王，或者是世界的造物者和灵魂的救主，我们最好啊，不要用小事情来打搅他。这只是我跟家人的事情，这只是我工作的事情，我只是生病了，我的孩子搞砸了，我不能用这些小事来打扰耶稣。但玛利亚让我们知道，小事情也可以交托给耶稣。使徒保罗后来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除了求问神，也要顺服神，神就会成就他所知道的最好的事情。这就是耶稣所做的事情，耶稣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方式满足了我们的需要。各位请注意，这个神迹虽然记在圣经中，但当时却是一个秘密的神迹。第九节，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不知道从哪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经文说，只有执行任务的人知道这个神迹，其他人不知道，因为耶稣他不想让那么多人知道。当时只有佣人知道。到了第十一节，耶稣让门徒也知道了这个神迹，以便装备他们跟随他。但是主婚人跟其他客人仍然不知道这个神迹。神的智慧控制着神迹的时间和传播的规模。而玛利亚所做的是什么呢？除了把一切都交给耶稣，也顺服耶稣，他相信耶稣的手会做正确的事情。顺服是一件很难的，不是吗？我们需要说，主啊，我求你成就这件事情，或大事或小事，不管什么事情，我都求问你。我相信你作为智慧的主宰，宇宙的君王，会按照你最佳的方式来回应我的。上个周末，我的家人有机会以一种我们根本没有想到的方式经历了这一点。我想各位有些人知道啊，我已婚的孩子上个星期在这里参加侍奉，之后呢，我们跟一些教会朋友吃了一顿饭，他们是我们30年前就认识的朋友。我们谈论了成年的孩子们，分享了彼此的经历。在与有30年关系的朋友聚会中，我的妻子分享了照顾患有精神疾病的孩子是什么感觉。他一直在跟我一起写一本书，讨论如何做一个基督徒母亲，如何照顾患有精神疾病的孩子，如何处理孩子的忧郁症、毒品、酒精沉溺。经历这样的事情，也许会有生命的伤害和困难，但是如果靠着神度过，就会得着喜乐。他谈到几个星期前，他如何利用早晨空闲的一点时间，拼命的打字跟记录一些事情。他记录了病友家庭所经历的痛苦和困难，花了几个小时打字整理他们的经历。他写了很多，但不知怎么的电脑突然宕机了，所有的文档都消失了。他打电话给我，怀着满满的绝望跟眼泪对我说，怎么办怎么办，我所有的文件都没了，这是我努力工作发自内心的东西，我该怎么办呢？后来他打电话给电脑的专家朋友，但他们也没有办法找到那个档案，根本没有办法恢复。我在电话里感受到我那人的痛苦跟眼泪。那天晚上下班回家，却看到他跟我打招呼说，啊，亲爱的，你回来了，今天真是阳光明媚的一天啊。我很惊讶地问，你说什么？你还好吗？他却分享给我说，我们度过困难的方式是把一切都交托给主，并且在主里面得着满足。我们知道神会医治我们的儿子，并且已经为此祷告了很久，但神教导我们要在他里面得安息。我们已经找到了深深的喜乐和满足。我们并不需要无休止地改变我们的环境，而是相信那爱我们以至于让他的儿子为我们受死的神。那天早上，当我为着个人的缘故拼命写作的时候，我实际上并不是在写耶稣的事情，我写的 一切完全是关于我自己，我的痛苦，我的愤怒，我的挣扎。接着我的妻子对那些与我们一起的朋友们分享说，我的内心有声音对我说，这不该是你写的，我离耶稣太远了。最后神说够了，并且按下了删除。在哭泣跟喜乐之间，我在耶稣里找到了安息。我知道耶稣能满足我，他牵着我的手，我永远在神的怀抱中。耶稣能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我再次的顺服了他。啊，我的妻子和我分享了如此丰富跟深刻的事情，分享了他自己如何经历神。他现在学会了信任，不再纠缠神成就他的祈求，而是顺服神的智慧和全能，以及神的时间表。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就像蔡牧师所说的，耶稣为我们提供了我们自己无法为自己提供的东西，这是约翰福音的第二章所表达的奇妙真理。如果您收听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是建议，欢迎您发短信给我们，或者是用邮件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无尽 @良友.net。好，现在呢，我们和牧师讨论一下今天的内容。牧师，我们谈到了耶稣把水变酒的神迹，为什么耶稣要行这样的神迹呢？圣经不是说不能喝酒吗？
圣经并没有说不能喝酒啊，圣经说的是不能够醉酒。我们的文化看待酒的方式跟耶稣年代有很大的差别。我们的文化认为酒是一种潜在的邪恶物质，因为很多人患上了酒瘾。耶稣时代的文化却认为喝酒是可以的，他们认为酒可以使人洁净，水却不能使人洁净。并且低度酒精的酒口感很好，不会引起疾病。这跟基督教并不太一样啊！我知道基督教是如何谈论耶稣水变酒神迹的。我们好像总是想保护耶稣啊，因为耶稣是无罪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记住耶稣的教导。耶稣在马太福音15章11节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这是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教导。耶稣也许并不是在谈论酒精，但却是告诉我们要被圣灵掌控。如果我们被任何除了圣灵以外的事物掌控，那就是活在罪中了。我们不会讨论在耶稣水变成的酒中到底有多少酒精的问题，但我们知道耶稣会说，你的生命需要被我掌控，而不是被酒精所掌控。
这真是很好的信息，谢谢牧师您今天精彩的分享。
愿所愿生本来充满着味道，有所愿生苦尽就会甘来，人生如是一道菜，但愿平淡。相处本来充满着味道，却是苦涩的味多于甜美，人生如是一道菜，但愿简单。 谁，叫我心疲惫，叫我累。如此的滋味，是何等的滋味，有谁能开我心扉，叫我勇敢地去面对。你用你爱领我到你十字架前，用你宝血包容我的伤悲，叫我尝爱的滋味，真爱的滋味，你让我从此再不用掉泪。你在我敌人面前摆设演习，从来没有过的丰盛宴席，叫我腹背满溢，腹背满溢，你用你爱充满着我的心。人生的滋味，是何等的滋味，究竟调味的是谁，叫我心疲惫，叫我累。如此的滋味，是何等的滋味，有谁能开我心扉，叫我勇敢地去面对。在我敌人面前摆设宴席，从来没有过的丰盛宴席，你叫我腹背满溢，腹背满溢，你用你爱充满着我的心，你爱的滋味。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非常的奇妙。如果您需要重新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可以上良友电台的网站重温今天的节目内容。对于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欢迎你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无尽恩典。我是主持人芳华，很高兴和您共度今天短短的30分钟。下回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蔡伯牧师分享的关于耶稣的故事。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